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2月19号，公元2005年3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重申不争取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藏人私营的学校在尼泊尔揭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藏协会首次大会在墨尔本圆满闭幕；尼泊尔至拉萨客运巴士将于5月正式开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二上午11点钟抵达印度乌德兰联邦首府德日顿，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为期1天的次正顿丹西藏难民定居点落成开光庆典仪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不争取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根据本台特派记者斋西旺就从德日顿发来消息，应斋维特援助组织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上午11点钟抵达印度乌德兰联邦首府德日顿时，受到斋维特援助组织代表和德日顿地方官员等的热情迎接，并出席了在当地新建立的次正顿丹西藏难民定居点落成开光庆典仪式。萨迦派法王达彻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印度国会代表格里嘎、美国国会代表卓克中克和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新社区资助人，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和僧俗群众等共计上千人参加了庆典仪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所寻求的是西藏民族步入到现代化社会，西藏的环境受到保护，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广传世界，而对西藏政治的寻求始终是多次重申的用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这都不在我们的手中，而在中国政府的手中。达赖喇嘛还表示，流亡藏人要代表西藏境内的藏人肩负起历史责任，在民主自由的国家积极做出具有成效的贡献，特别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一定要树立好西藏传统的优良形象，不能为所欲为，要响应世界，与世界同步，但要保持道德品质，同时对西藏前景不可失去信心，为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时刻做好准备。达赖喇嘛表示，我听说在流亡社会中接受过10年以上教育的部分藏人返回西藏后，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上，为全体藏人做到了很好服务，同时为发展西藏各寺院的教育状况付出了不少努力。达赖喇嘛最后提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逐年改善的状况，并重申在今后西藏获得高度自治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在仪式上，印度国会代表格里格、美国国会代表卓克中戈和支持藏人的代表等分别发表了讲话。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最后向所有支持者表达了感谢。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前往拉吉布戒毒治疗中心的和平心园，参加了邀请单位斋维特援助组织开设的午宴。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乌德兰联邦首席部长 N.G. 迪瓦日先生为首的各部长和印度地方官员举行了会晤。结束所有仪程后，在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达赖喇嘛离开德日顿，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恩斯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私营的学校在尼泊尔揭幕，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庆发来消息，由意大利 Butterfly 基金会资助下，依据意大利的藏人扎西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成立的扎西学校，上周六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秀次任进行了揭幕。扎西向本台记者表示，
我们特别给他住，他们每年刚刚拆的不起，那样子 特别当然是团队人不怎么样的，但是什么卡了呀？你
建立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西藏孤儿、生活失足的青少年和家庭经济困难的西藏孩子提供入学读书的机会，其中包括来自西藏境内和尼泊尔边境地区西藏居民的孩子。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汪秀慈人在学校揭幕仪式上希望新成立的学校未来能够发挥出优异的成就，他还要求教职人员认真负起责任，关爱每一位学生。
我的那一位不会读书了，接种疫苗到了，哎，你做居民的经济压力，杨贵提到了吗？啊，陆局的说我当然是那不对的嘞。
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新成立的西藏私人学校，于2003年5月份施工，2004年11月正式竣工。目前学校有50名学生接受西藏文化和现代教育，未来还计划陆续接受学生，并且按照学生的水准送往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的高班继续深造。
请继续收听新闻。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和新西兰西藏协会从上周五25号到上周日27号，共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首次举行了为期3天的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阿迪夏和各佛教寺院负责人为首的各协会成员等共计1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未来扩大展开各项宣传西藏问题活动，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独特的宗教与文化，增进澳新两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支持西藏团体同当地藏人间的关系和互动等方面，通过表决制定了一系列议案。根据澳大利亚墨尔本西藏协会会长图颠屯柱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这次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和新西兰西藏协会首次举行的大会是经过双方西藏协会多年的共同努力，同时也是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的直接赞助和墨尔本西藏协会的积极筹备下，正式于上周五25号在墨尔本圆满召开。图颠顿柱说，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移居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藏人对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在今后共同展开各项有效的活动，同时为了改善当地藏人的生活状况，增进互动，特别是通过这次会议让西藏年轻一代在外国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并且在学习外国语言的同时加强学习本民族文化知识，以及推动澳洲政府与各支持西藏团体间扩大展开声援西藏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澳大利亚墨尔本西藏协会会长图颠顿柱继续向本台表示，从上周五到上周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大会上，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和新西兰西藏协会通过表决制定了4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将在2006年制定为西藏年，在澳洲和新西兰展开宗教与文化方面的活动，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介绍西藏独特的佳肴，以及举行西藏现状照片和藏式服装展览会等。决议案还通过在澳大利亚悉尼城市建立双方协会的总部，同时让移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并将增进各流亡藏人间的关系和互动。据介绍，目前移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藏人共有360多人，其中澳大利亚有300多名藏人，而在新西兰只有60多名藏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至拉萨客运巴士将于5月正式开通，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协商后，最终通过协议决定今年5月1号开始开通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到西藏首都拉萨的长途客运巴士。根据 IANS 新闻社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交通旅游局局长陈江江带领下的有14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对行程总约900公里的客运路程进行了调查，并且于上周五抵达加德满都，同尼泊尔有关官员进行商讨后，决定于今年5月1号正式开通拉萨至加德满都的客运巴士。报道指出， 双方决定开通交通客运巴士，对入藏的游客申请签证更加方便。从尼泊尔前往西藏的游客不用到中国大使馆，而直接到尼泊尔的旅游公司申请签证就可以入藏。按照目前的计划，新开通的交通要道，尼泊尔到拉萨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加德满都至拉萨900公里的长途旅行中，巴士按照3级分类预定价钱，高级巴士需要付70美元，中级巴士为60美元，普通巴士需要付50美元。尼泊尔方面希望开通直往拉萨的客运，能够吸引更多的西藏游客来扩大其经济势力，同时增进尼泊尔和西藏的经贸关系。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热巴舞就是鼓舞，鼓舞起源于远古苯教师举行宗教仪式时打鼓跳绳的活动。苯教产生于藏区，距今已经有3800多年，原始鼓舞也有3800多年的历史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鼓舞从宗教内容中逐渐的分离出来，成为民间的一种文化艺术，为歌舞的伴奏乐器或者单纯的鼓舞。到了吐蕃时期，鼓舞已经很盛行，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歌舞。西藏有许多民间传说都讲到建桑叶寺时曾请各地的鼓舞队前来庆祝，特别讲到达布扎西港来了7位鼓手兄弟，他们表演了360种鼓舞，深深地吸引着破坏修建桑叶寺的妖魔鬼鸡们，于是该寺终于建成。从这个传说来看，一是证明当时的鼓舞很盛行，且种类也很多；二是所谓的鬼魔，就是指当时反对佛教传入藏区的苯教徒，说明苯教徒们非常的喜欢和热爱鼓舞艺术。把鼓舞说成热巴是公元11世纪的事情。热巴就是指生者布衣者的一种鼓舞。传说梅勒日巴拜马尔巴为师后，命梅勒日巴修建一座9层楼的圆形城堡，每盖完一层就庆贺一次。庆贺的时候，梅勒日巴击鼓起舞，因此叫做日巴。日巴的9鼓点是因为梅勒日巴建了9城关的意思。热巴舞与梅勒日巴之间是否有此联系，有待考证。此舞最早流行于山南和康区、金沙江流域或者云南藏区，后来逐步地遍及了全西藏。热巴舞一般都是穷苦家庭以家族或村寨组织的职业表演队，他们以卖艺为生，走南闯北，四海为家，按照季节一般秋季或者冬季到藏区各地演出，有的时候还要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方去演出。热巴舞是集卓、协、下卓3位一体的综合灵鼓舞，它是西藏人民独有的一种艺术，有柔有刚，潇洒自如。女子一手持扁形的手鼓，一手拿弯形的鼓锥，边击鼓边舞，鼓舞上下，有时举过头顶，有时随身转动，击鼓欢舞，飞树转体，彩裙飘扬，男女穿插，铃声鼓声脚步声和变化多姿的动作配合得如此和谐精彩。当你亲临舞场，看到节奏欢快、舞步奔放、舞姿优美、情绪热烈、技巧高超的热巴舞时，你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如此高水平的舞蹈技巧和高深绝妙的艺术修养为西藏民族所独有。丝歌，那么丝歌产生于何时？由于缺少可靠资料，难以定论。丝歌呢，最早是一种口头文学，在布德官家时期已流行于民间。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